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4月1号啊、也是第二季的开始，也是正声广播公司的生日哈、在这边呢跟这个我们听众朋友讲谢谢大家的支持哈、也祝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生日乐哈、好，那新的一季开始呢，每一季我们都会请专家来跟大家分析这一季经济发展的概况的预测哈。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所所长黄世章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二季的经济情势的发展。世章早安。
嗨，继夫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坦白说我今天邀请这个世章来呢有一点点尴尬，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家也知道哈，过去这一个多月以来呢，中东战事的这个情况呢让很多经济学家都不知道怎么预测，所以我今天等于是交了一个大难题给世章。不过我们还是得来分析啊。我先问一下世章，就是说是你们在对于第二季做展望的时候，有没有把战争这个因素把它也算进去了？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有把它做纳入考虑啦，纳入考量，但是我们是比较属于一个期待是一个圆满乐观，而且是应该是很顺利的能够和缓下来的。
那当然了，
其
实世章在帮我们分析第一季的经济形势的时候，大概都90%几都被你说中了哈，但唯一没有料到就是有战争发生哈。好，那我们就看看哈，我相信你们也对战争有一些情境的分析，我们就来看，先帮大家回顾一下第一季的经济的情况如何，
是
好吧？
是是，好，那跟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这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啊、那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其实对于今年的整体经济预测哦，不管是国内外的怎样机构，都其实预期相当的乐观才是啦哈、那当然其实在这种乐观的情况底下哦，那这个其实2月28号哦，美以的一个联手战争哦，这个中东的一个冲突，所以基本上各家机构都有一个稍微的做一些调整啊。那比如说在这个 Standard Poor 这个这个预测机构，它对于全球经济成长率本来是预期能够到达 2.87 啊、那现在其实就是调整到往下调整到 2.61 的这个情况、
这个预测已经把战争的因素算在里面。
对
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不管国外机构或者是我们国内的机构，其实对于战争的这一件事情来说，适度的都有把它纳入做一些考虑、只不过这个纳入考虑到底未来的一个走势是如何，当然这个要只有这个川普大人才知道
了，那只有老天也知道
了。老天也知道，
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只有川普讲什么算什么，
对，
伊朗态度也很强烈哈，所以这个世事难料哈，这个我们只能像这个市长讲，就是把它当作考量的因素，所以我坦白说了，接下来预测一定还会
再做调整、
再做调整了哈，只是依照目前的情况，我们做一些推论就。
对。
所以第一季，我记得市场来的时候有说啊、那时候呢，全球的专业机构对于今年的展望做了上调的这个动作
哈，
就没想到自然的，纷纷就有消。所以你看这个预测其实有时候蛮难，但我们要抓一个趋势就是。
是。
那第一季的经济发展上面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呢？帮我们回顾一下。
所以在这个当然战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带动了整个油价的一个上升。 也让整个做不同的一个成本啊，尤其在企业的一些衡量上啊，必须再重新做一些布局跟考量。
嗯，
那其中其实各位了解到，不管是原油或者是这所谓的天然气，甚至是有一些是半导体产业啊、其他产业很重要的一些啊、化学原料，比如说氦气啊、或者是其他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或多或少哦，那这其实受到一些波及跟一些影响、
嗯、
所以战争导致的整个供应链也产生了开始一些部分的碎片化、
嗯、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一个就是说能源价格相关的这些成本上升、
哦、是。
那另外一个大家其实也都非常清楚我们在去年其实川普所移动引起的这所谓的对等关税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压力、哦、那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最高法院其实也判决了那他其实原来根据这所谓的这个IEPA、
嗯、
IEPA 的这样子的一个对等关税的设计，其实是一个所谓越权的一个判断所以在这个判断的情况底下很多当初对等关税所设定的这些这个可能不管是协议啊，或者是美国政府所决定的这个税率，那其实基本上都不能再适用了。那美国政府当然也就是川普啦，当时我们去上个季来的来聊天的时候了哈，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时候、嗯、其实也大概应该有预期到他会去思考就怎么样去想办法齁、哦，没有对等关税，他还是会生出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因应的对策来。
所以他做了、啊、不是吗？
没错，对、嗯、所以在第一季这个其实在回顾上就会变成是说他真的也做了、
嗯、
所以他做的就是说提出这所谓的122条款啊、嗯、那这个122条款当中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就是现在不论是哪个国家，当然统一课征这所谓的关税是 10%， 那最高其实他还可以上调到 15%，
嗯嗯嗯，
那但是这个会有一个时间的限制，也就是150天。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七月中，7月24号左右，那可能就会到期。所以接下去后续还有美国的期选举，所以其实川普这个每天的这个镁光灯的焦点的这个男人齁，那事实上他其实现在是很多事情国内外的这个政治情势的一个压迫，其实是应该是他会去思考怎么样让他的一个选举会来的赢得漂亮，会是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不过你刚刚讲关税的问题，
对，
最高法院已经判川普违法了齁、嗯、理论上是可以跟他要回这个关税的钱，对不对？可是好像我看各种报道里面，
国家
都没有人敢去跟他要这个钱呢、欸、
啊、
哦。厂商也没有，不过好像美国自己的公司啊、哦，似乎有想要打官司把这个钱要回来。就我的意思是说，像关税这件事情，就我自己在看金融市场的投资的部分，好像大家现在已经开始不怎么当一回事，就是说它的影响力是不是真的在减弱当中，还是说它接下来会有后续什么影响，我们还看不到的呢？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啊、嗯、就在经济学里头我们可以去了解到有一件事情其实会带来非常重大的 shock， 就是你在没有预期到的事件，
嗯，
没有预期到的事件，
所谓黑天鹅
嘛，是、哦、那所以在去年他这样忽然间丢了一个对等关税，大家也很害怕，
对，
那整个市场上也还没有什么样子的预期心理、
嗯嗯、
所以当时的变动跟现在各位可以看到像季夫说到的，那现在二月的最高法院判决之后，那他还是可以生出其他的有的没的的一个法条出来去课各国的关税、
嗯、
所以其实这个很多的国家政府或者是企业他们在做一些内部一些不管是全球布局或者是一些策略布局的时候，最怕的其实就是不确定性、
哦、
那所以只要在让他们的一个掌握度上是可以有可能发生或者是可能会有机会发生的这些未来的预期的话、
嗯、
基本上它那个变动啊跟造成的那个影响，理论上会比起就是你刚刚我们说到了黑天鹅这种忽然间跑来的小、哦、所以就是预期心理的问题。
也就是说关税的问题还在持续，只是因为这个大家大概都已经抓到方向了，不确定的心理已经解除了、哎、所以比较能够适应了就对了。
相对来讲、
啊、好不容易适应了关，现在呢
要适应
战争、
哎、对，
战争怎么适应我也不知道、啊、所以第一季的整体表现看起来还不错，只是到了这个二月底三月之后有战争的因素干扰了、啊、
是
那
是
接下来展望这个第二季的部分呢，那是不是请这个市长来好好跟我们讲，要注意哪些事情是必须要关注？当然战争我想一定要关注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接下来第二季甚至后期，其实整个战争当然大家都期待能够很顺利的或者是和缓下来啦，应该这么说，和缓下来，那他们的冲突或许可以演变成其他的方式来呈现齁。那所以在情况下，当然我们预期到希望这样子和缓的情况下，可以让所谓的一些能源的成本，或者是粮食的成本，甚至是这些所谓的一个连锁的一些成本的效益，能够相对的一些减缓。那比如说我们刚讲到的原油，那我们也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天然气，是很多国家，尤其是东亚，那不仅台湾、日本、韩国，更是有它的重要的比重，其实是仰赖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开发。所以整个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上啊，当然战争我们没办法去真的准确的预测啦，我们只能就是说因应着这样子的一个情势发展，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影响，所以成本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在这个成本战争的问题下，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的美国政府它的对于关税的态度啊，那7月24号虽然是在第三季，但是其实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他们在做一些布局的时候，其实往往现在其实就已经在开始了齁。所以除了22他要有目前就是说只有150天10%的这样子的关税税率，它会不会再去往上调，最高调到15%？那这是一个可能性。第二个也有可能的是，这122条款它如果真的要继续往下走的话，那当然它就会去思考是不是把原来的对等税把它重新复活。但是要怎么复活，那当然就要透过他们的一个国会的同意。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
所以你是说第二季美国政府还有可能关税部分做一些努力，
对，
就讲白一点，就是他们还是要收一些关税就对了，对不对？
对啊，因为这个钱嘛，简单讲就是他就是需要钱，
是
他需要建设他的一个大美国，美国再次伟大，所以钱是很重要的一个催化剂。
而且现在更需要钱了，除了要建设大美国，就还要负担一些战争的费用，
对啊，
所以这个虚钱恐急，对不对？好，那
很恐怖。
讲到油价，刚才提到了哈，当然最近油价波动非常大，暴涨暴跌的情况出现，但基本上跟一两个月前比的话是大涨了很多，所以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通膨。那你们在通膨这个议题上面，事实上你们怎么分析呢？
通膨这部分来看，我们看到 Standard & Poor 它其实也有估计推估啦，在今年本来年初的时候推估全球那个通货膨胀大概是在 2.86%、那但是因为战争的关系，那但是前提是和缓哦，如果和缓的在4月左右结束的话，他预测他的一个通膨会上升到 3.22%， 这个还是和缓的情况下，
和缓还到 3.2% 已经离这个联准会2%的目标已经
越来越远了，
越来越远了，
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估算，大概大家就会了解到说，今天这个战争所扮演的这个成本带动的这个通膨压力的角色，其实是相当的严重的那所以其实现在也有一派的经济学家或者是这些财经的专家也去预期说，会不会有可能如果真的继续打下去，停滞性的通膨可能都会在我们眼前发生啊。所以所谓停滞性的通膨，就是它还是通货膨胀，而且通货膨胀是非常严重的。
是，
那停滞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经济成长率可能就没有办法如我们原来预期的乐观啊，会有成长，甚至是会不会停滞，甚至是衰退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
是，
所以后续来讲，其实战争所导致的能源价格这样子的一个波动，甚至是大涨的压力，那这个其实是后续大家必须要去了解或是掌握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也是因为预期心理啊，那很重要的，刚刚我们提到的预期心理的问题。假设大家都预期真的未来的这个情势越来越悲观哈，那有很多的状况就会连锁反应啊，所以我们还记得过去有所谓的卫生纸之乱，对不对？
对对。哦，
那只是简单的一个卫生纸，日常生活的用品，但它可能受到一些纸浆的一些原物料的状况，甚至是它可能暂时性的产能没办法供应到，那会产生这样子的民众生活的一些压力啊。对对对。那以前台湾有发生 据说最近日本好像也发生
抢卫生纸吗？
对，好像是在抢卫生纸。
天哪、啊啊！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连锁反应。那当然我们不是说这样现在嫁去台湾会有圈子的问题，而是预期心理所带动的，像这前一阵子我们台湾其实希望我们的油价能够是亚铃最低价、哦、那基本上尽量不去调升它的油价价格，但是事实上面临到这些压力，中油其实适当的也必须要做一些调整的一些情况。
动涨了哈，让大家压力不要那么大就是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师张呢继续帮我们分析第二季的经济情势的发展。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总处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是第二季的开始哈，我们呢依照往例呢，每一季都会帮大家做一个经济展望哦。那我们邀请的来宾呢，就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所所长黄世章，世章呢每一季都来帮我们分析每一季的经济发展的情势哦。自从他上节目来帮我做这个单元之后呢，每一次的分析哦，基本上这个方向都还蛮准的哈。只不过呢，这一次呢，因为有战争的因素哦，真的有点为难他了。不过他刚刚也帮我们分析哦，在战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之下呢，会有哪些的变化？刚刚有特别提到通膨哈，我听说最近呢，这个已经开始有在这个要抢这个塑胶袋，塑胶袋就要涨价，这有点夸张哎。
对啊，就是塑胶袋其实它的原物料当然就是从塑化原料所来的啦，所以现在就是说，如果真的荷姆兹海峡甚至是卡达的严重受损，导致后即便是和缓，但是可能在短期之内可以没办法很瞬间的哈，那
复原，
对对对，那这种情况可能。那大家就会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这个成本，或是甚至是说，它将来如果即便能够回到正常水位，也要等到可能几个月之后的这个事情的话，那可能会造成不仅台湾啦，很多国家的民生用品哦，那尤其是塑化原料，不管是塑胶袋、衣服哦，那甚至很多的这个平常使用不经意的这些产品，都可能面临到缺货或者是缺乏这样子原物料。要来生产的压力啦，所以这塑胶袋当然是其中一项，所以这个所谓的通货膨胀不仅仅只是东西变贵而已，那甚至有可能你即便变贵有钱还买不到，短期间你会买不到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刚刚这样分析说，第二季我们要注意到的经济发展情势，当然战争的影响一定要考虑进去，那战争最直接影响会影响到原物料的价格，尤其石油价格一直往上飙，就会有通货膨胀，这个是第二季在观察经济发展的时候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对，
既然有通膨这个压力存在的话，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那接下来各国的央行的利率政策会不会有一个急转弯？本来要降息的国家突然间要变升息的，尤其大家对美国联准会可能他们的政策呢会更关心啊，尤其第二季五月份就要换联准会的主席了，对不对？
是。
所以怎么看这个各国利率政策会不会在第二季有一个明确的？或者明显的反转呢，还是他们会这个静观其变按兵不动呢？
是，那现在其实如果就最近一季的 Fed 的一个决议是按兵不动了啊，所以当然在他的一个点阵图的这样子预测的结果，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今年会降息一码的几率比较高，应该只能这么说。但是其实在这个联准会里头的有一些成员，其实他们相对可能比较偏支持川普，甚至是比较属于这个要激进派的就是说他可能认为可能降一次
不够，
一码不够，两码、三码，是我看到有人还有这个甚至提到他认为应该要降多了，所以当然这个不是一个主流，只不过基夫所提到的没有错，就是五月要即将换这个 Fed 的一个主席，
是
那换的结果到底这个就是完完全全听命于政治的任的方向呢，还是说他还是保有一个自己的
独立性
、这个独立性当然其实也是大家投票出来的结果啦、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应该 Fed 在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上，他原则上还是一个以独立的超然的机构来去做一些政策的拟定、那所以我个人个人觉得即便有一两个甚至三个多一点点，但是应该不至于影响到整体的独立性，这是我的期待，
是好
大家的期待，
大家也很期待。 对好，那既然讲这个利率的政策，大家一定就会更联想到一件事情，是美元的汇率我记得第一季市长来讲的时候有说在今年美元基本上贬值的几率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
是，
可是这个现在又有这个战争因素，
是
最近美元有一度都蛮强的
是，
那你现在的看法呢，对于美元在 今年之内的走势看法还是区别吗？说有可能这整个情势又翻转。
对，那当时觉得是弱势美元的趋势的前提假设是因为当然川普政府那川普希望美国再次伟大，那美国的这个工业化再次的一些复苏，甚至工业化嘛，制造业东西做出来它总是要卖出去嘛，
对啊，
它赚大家的钱，所以太强势的美元齁，这个其实是可能会有它的一个弱势的情况。那再加上它其实这不是它今年已经这一次已经是第二次的任期齁，虽然它上任才一年多诶，其实它一年多搞得大家其实都觉得哇它已经不知道是当多久的总统了齁。
那还有两年了，我在想
对
第一年搞出关税，第二年搞出战争，那第三年第四年它还要搞什么，我才
不
懂。
对，所以从刚刚我们讲到的那它第一任期的整个趋势走向也是一个美元弱势的情况了齁，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第一季在季夫的节目上我们所分享的一个看法。那当然这个看法我个人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是没有改变，但是当然战争2月28出现之后，你就很明显的美元变成是一个很强势的货币。那这个强势货币其实最重要，其实它是一个避险功能，因为战争嘛，那所以当然在这个情势底下美元相对这一个多月来其实也非常的强势那当然啦，在这个强势的情况下会不会再继续强势下去，我个人觉得其实战争真的是一个无法去预测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这个战争能够如Standard & Poor 或者是很多国内外的预测机构期待的和缓下来的话，那美元应该它还会应该是开始走回它应该走的方向才是那只不过这到底是不是我们能够猜得到这个战争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如果没有战争因素的话，基本上美元贬值的这个走势应该还是会维持就是了好，那除了刚刚讲这些因素呢，我们在第二季还要观察哪些现象或哪些事件可以当作是我们观测第二季经济成长的一个因素的考虑
那当然我们每次来其实除了去提到全球的发展尤其是美国的这样子的状态之外，我们也都会去提到我们对岸的这个
中国
那中国其实在2026年也就今年开始它已经要展开另外一个叫做155的计划，
就他们的经济计划性经济五年嘛，
对对对，他每五年来一次那这五年他们就有一个几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所以其实今年初接下来其实中国政府在这所谓的155计划的元年那他其实已经开始启动他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了那他目标当然就是希望能够让创新整个形势来带动他的经济成长，那甚至是尽量能够摆脱或者是取代它过去的一些传统的成长模式那怎么叫做什么是传统的呢，什么是新的呢，
是
那传统的就是我们习惯在我们经济学也常听到它运用的是劳动土地那资本那比较多都是劳动土地这些过去就是比较辛苦的这些制造业，那接下去他希望能够用创新的方向能够聚焦在几个比如说高科技高效能以及高质量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所以这整个他们号称所谓的新的新质的生产力是他的一个15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看中国经济发展可以专注看你刚刚讲那几个所谓新的产业的发展情况，对不对？
是
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过去这几年一直深受房地产市场的拖累，对不对？
对
那在接下来第二季或者说在第一季的时候有看到房地产市场有什么变化，还是一样跟过去一样疲弱不振呢？
目前还是维持一个 L 型的样态啦。
L 型还没有弯起来，
就是还没弯上去，
没有变 U，
还没有变 U 或者是 Nike 的 GoGo
是。
那所以目前如果从这整个社会的发展跟挑战上，其实房地产这个所有产业的火车头，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来讲还没有看到很明显的反弹或者是很明显的复苏
不过
所以
坏消息好像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
答对了，就是维持现状嘛，大家也习惯
没有更坏，但是也没有更好
应该暂时不会更坏了，
暂时
应该是这个样子
是
那这个是房地产的部分，所以换个角度讲它已经在相对是点的情况了所以 中国政府有一些政策的努力跟他所谓的出公布啦齁、那所以这个后续相对的不仅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比较新形态的这些产业齁、可能是 AI 航太甚至是量子或者是相对的一些永续发展的这一些这个产业之外，那传统的产业这些部分如果能够慢慢的再让它引导上来，其实房地产应该在未来是还是值得去关注的一个焦点，只不过短期可能要还是要有一些心理准备，暂时没有太多的明显的复苏了
啊。你知道像过去这几年因为跟美国打这个贸易战科技战齁、所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在出口方面的确受到了蛮大的冲击齁，所以他们也急需要或者是急着想要提振他们的内需市场，可内需市场又受到房地产市场的不振齁，所以也一直没办法有起色。那不晓得在今年的第一季在他们的内需市场表现如何，然后他们在第二季在内需市场上有没有什么可能会推出的政策，或有什么可以观察的方向可以看他们内需市场的变化？
几个部分啊，像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其实在年初大概预测有 4.6%， 其实年初我们在讲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远离它 5% 目标有一点点距离了，那现在因为战争那后续有一些影响，它大成长率下调到 4.45%、所以这个是一个提供给各位听众参考的地方。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它的一个什么这个 CPI
通膨
那在这个通膨的部分来讲，在年初大概预估是 0.53%、0.53%、其实相较于去年，大家其实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大家其实蛮担心中国会掉到通货
通缩吗？
通货紧缩，
对，没错。
所以在去年还好也没有紧缩了，所以今年年初来看，预期 0.53%， 到目前战争之后预期它是往上调的到 0.65%、所以这件事情上至少通缩这件事是暂时没有
通缩这个疑虑暂时消除了，
这个警示灯暂时消除了
OK
然后那另外来讲就是说，没错，像基夫所提到的，那中国在整个外销可能受到这个贸易战的影响哦，那美国市场或者是其他已经慢慢的有一些不同的调整，那也是因为这样哦，所以中国其实很多的产业哦，现在其实产生出一些可能的内卷现象，而这个内卷现象甚至有可能外溢到其他国家。什么事呢？就是说现在企业因为它还是要尽量的创造出它的一些产能跟它的一个营业的一个发展嘛，所以他们的相竞争其实是相当的大哦。那所以基本上怎么样去创造它的价值？那更习惯的其实是所谓的降价哦，就是杀价竞争哦。那杀红了眼之后，它变成在国内会变成是互相的一些砍来砍去啊，变成内卷的情况。
是。
那从这个情况底下，它还会外溢到其他国家，也就是把这些多产出来的产品外溢，也就是说出口到其他非美国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那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状况。
我看他们对欧洲的开发好像蛮积极的，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对，所以据他其实在欧盟的一些努力，尤其是德国的这个努力上，其实也都相当的具有一些成果。
你看他们电动车的出口就知道了，他们对欧洲的出口在很多地方，他们电动车现在都是当地销售的 number one 了。好，那讲到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不得不提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人民币的走势。我们知道在第一季的时候人民币有非常明显的升值，可是因为战争的关系稍微又休息一下，但是接下来呢第二季甚至在今年之内人民币的走势可能还会继续走强吗？
我个人觉得这其实因为它的一个政策的一些布局上的一个整个思考的模式是希望，当然是说如果他希望能够把他的产品更进一步的扩散到其他国家，那在其他国家的同时，他还是要让他自己的产品的价值物超所值，
是，
那所以现在他的质量慢慢的都已经提升上来，那接下去就是我们说所谓的降价。那所以降价的情况下，如果汇率还是维持在相对的高点，那可能不一定对于其他国家有这样子很明显的引力，所以我个人觉得中国政府在这一件汇率的这个 算是观测上了哈。那它目前应该还是会走回去比较相对是弱势的一个可能，可能是它对它来说经济的一个引导上会比较来的强势来的好。
那为什么人民币有比较明显的升值？原因呢？是因为美国的要求，因为本来就是说。第一季的末要川普跟习近平要见面，可是后来这件事情就暂时
就
延后吧哈，有没有取消不知道，对
对，
是因为这样子吗？还是有特别的因素呢？
其实真正的因素应该还是会取决于刚刚您提到的是所谓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些情况、
哦、是
那当然中国政府大家也了解到它的一个整个。毕竟它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哈、嗯，所以其实受到这个样子一个所谓的干预，其实是相当的
人为干预比较明显、
所以为了要某种程度哈显示出美中要即将有迎来一个好的合作的状态、
啊，是，
所以它适当的做一些短期的适度的一些调整，其实是无可厚非的，
释出善意就对
了，是。
好，那我们讲完了这个。美国跟中国的经济发展啊，那这几年呢，有一个国家也不得不提，日本哈，尤其是高市长苗担任首相之后呢，大家非常关注。那第二季日本的经济要观察什么？那最重要的是台湾第二季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那些华丽灿烂的衣服吗？或者不需要那些外在证明自己？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天南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唉，
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呢，邀请到来宾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所所长黄世章，世章呢来跟我们分析第二季的全球经济发展的展望。哈，刚聊到了美国跟中国，接下来呢要请世章聊聊日本呢，现在在国际的地位，自从高市早苗当选首相，他又去访问美国之后，似乎呢他们国际地位有提高蛮
要明显啊，
没错没错哈，所以日本的经济过去这几年也算不错哈，那不晓得在接下来第二季在观察日本经济发展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那我们聊到其实高市早苗在二月份的这个大选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所以光是自民党他自己就在议院拿下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316席，那再加上他的友党日本维新，那这样子的一个执政联盟其实也拿到了352席，超过 75%。 所以后续其实在高市的经济学的发展上其实应该是很顺畅才是啦，理论上这第一个。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高市早苗他其实在这整个政策上尤其在经济的部分上，他希望能够走向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以呢他也宣布要去降低调降甚至是免征所谓的消费税。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他其实目前也了解到整个全世界在于 AI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供应链的发展上，尤其是 data center 哈，那它其实很重要，它要让日本重新站回这世界的一个舞台，所以不仅仅台积电到那边去设厂，甚至是再次的要去扩展，而且扩厂的情况是所谓的先进制程之外，那他现在对于所谓的核能发电那在高市的政府来讲，其实已经相较于过去可能因为福岛核灾的关系，现在其实他们对于核能的这件事情是展开双手那希望能够加速的在日本去让他的核电复役所以这个趋势不仅日本啊，那美国甚至是台湾
也
可能
核电嘛
去思考，所以滚动式的这些政策调整，其实说实在话对国家发展应该是好事，因为你要适当的依照不同的政治情势去做一些因应的对策，而不是可能非常没办法去做一些调整所以我觉得在高市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非常的积极那甚至是他也要去美国做很大幅度的一些布局投资，甚至是投资他的核能发电
是。
那除此之外，当然大家其实也关注到日本跟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的关系所以中国两岸的关系当然过去本来就持续的在维持现在的状况，然后也没有再更进一步，那期待也不要再更进一步的这样子紧张之外，那日本政府高市早苗他只说了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所以就被中国政府其实就被盯上了。
抵制，对，
抵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政治的日本、中国这两个国家的政治上，我个人觉得应该未来在这一季来说，应该还是维持可能冷冷的只要不要再有爆，应该是大概就这样子，慢慢的看能不能在今年的下半年有一些回温之外。另外来讲，他们在这个产业的发展上那当然其实日本跟中还是有一些需要去彼此的一些合作所以在民生消费的部分那当然其实如果两个国家能够趋向和缓不管是观光或者是民生消费品的这样子的一个出口，理论上应该是会越来渐入佳境那但是在比较属于高科技半导体或者是相对的这些政策来说，应该它还是会依照着美国的这个禁令那对中国去实施一些有的一些制裁或者是因应。
就是现在目前高市基本上还是走比较亲美的路线就对了，
是
这个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对。
好，那讲完日本呢，当然要关心我们的台湾了哈。
是。
这个台湾在第二季面临了哪些这个顺风跟逆风的情势呢？
对，那当然其实在台湾的状况来讲，我们可以说啦，那去年表现得非常的亮眼，经济成长率创下这近十几年来的新高 8.68%、那今年来说，其实央行对于2026年那其实预期到的经济成长率大概也可以高达 7.28%、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相当的不错。那当然在这样 GDP 很强劲的情况底下，受惠主要是这个 AI 资通讯相关的这些产品啊，不管在出口啦、生产啊，其实都相当的热络啊，所以这也导致我们大概可以现在看到啊，就是如台湾的景气对策灯号目前已经呈现红灯啊，红灯哦、非常热啊，热的情况
是，
所以在这个那么热的情况，那我们也看到这所谓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啊，其实也都高达58.5。甚至在对于六个月未来的展望来讲，这些经理人啊，那甚至是对于未来展望是乐观的，有高达64.1这么高哦，所以其实这后背后其实还是一个台湾在产业发展上目前多数都是依赖比较属于高科技 AI 的相关的一些供应链。那当然对于传产的部分来说，它可能走向一个 K 型的发展，那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发展持续下去哦，所以政府其实在这一块啊，不管是政策面上或者是一些辅导面上，其实对于传统产业也都相当的给予挹注啦齁、所以未来其实我们接下去看第二季的状况，就是说因为电价油价这些适度可能都会有一些调涨齁、那也调涨了。那这些调涨的同时，其实对民众的荷包当然就带来一些压力齁。所以通膨来说，政府目前估算是1.8%。还不到2%、那相较于其他国家，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它已经也台湾现在的官方数字是相当的算是健康的齁。
没错。
但是民众的生活齁、民众的生活他可能吃衣住行齁、那的这些直接接触到的物价齁、那可能大家非常有感、非常有感。
对。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一些稍微的落差，但这是因为统计上的关系，因为我们 CPI 它是一个一篮子的产品、它不是只看某些东西、
是，
所以可能这个大家必须要有所了解、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我们其实也关注到关税的问题。那台美其实已经有一个关税贸易的协定 ART， 那这个部分后续的发展，那有赖台湾政府跟美国的一些谈判是不是持续啊，来作为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核心。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目前看起来122条款哦，那甚至是232的一些条款上来说，后续会不会波及到台湾？目前是暂时应该是对于我们比较关注的半导体产业啊，这种资通讯相对是豁免的，但是后续的一个整个情况齁、那这个发展上大家其实还是要做一些留意。
那川普笑笑的，所以他会不会又哪天发疯了，
又这个，对，所以这个要
注意一下
哈。所以这个了解，我们就是变成是说能不能有进一步齁、那政府可能如果需要，或许政府的一些谈判办公室他们会再跟美国去做一些适度的一些因应跟谈判。
是，刚刚这个市长分析日本经济的时候特别提到高市早苗对于他们能源政策测的部分、对于核电他们现在渐渐是比较开放的态度、那这个不久前我们的总统赖清德也说了要重启核电这件事情，不晓得这件事情对未来的台湾经济的发展，或者在第二季有没有什么立即的影响、
这个其实是一个政府的宣示啦，宣示效果、我个人觉得短期在这一两季可能没办法马上
、
就是说即便总统也带头说我们重新来思考核能的重启，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审议的过程。即便这审议也通过了啊，你要重启啊，所以这些要有一些步骤，不可能这么
程序的、
所以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其实是政府因应的时代的一些转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布局，这个其实是给予肯定的齁。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那后续台湾还要留意到什么事情齁，就是说当然我们的一个 AI 发展啊，那现在其实出货当然很多都是比较属于硬体设备，半导体的一些晶片或者是什么，那后续其实全球都在准备在看的是 AI 到底它的应用上 尤其是它的营运的经济效益上是不是能够如同大家的预期、
嗯、
现在很多的企业都是争先恐后的要去做布局，做了投资也丢好多钱进去、
嗯、
那这个钱丢进去的同时能不能有一些好的效果出来，要不然其实后续可能会有一些泡沫化的一些危险、哦、这个其实在第一季其实就或多或少可以看到、哦、就一些软体公司，其实美国软体公司可能出现什么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它会一连串有一些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效果。
因为现在台湾的 AI 产业算是台湾的重中之重、哦、我们的出口都靠 AI 这个产业的出口呢创造了这个奇迹啦，哈，这大幅的成长了哈。那另外呢，讲到这个台湾经济发展，有一件事情也要请教一下市长，在央行第一季的理监事会议的时候呢，哎，这个出乎大家意料的，对于房地产市场呢，哎、有稍微松绑，就是过去打房政策的不
陈述拉上来一点点，
对，那代表什么？有表示说接下来对于房市的限制，央行会慢慢松绑吗？还是说这件事情对于未来的不管是房地产市场或台湾的内需市场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那房屋这件事情当然就见仁见智，有人把它当成短期投机，有人是就是刚性需求，就是他要住啦、哦嗯、所以不适当的来把整个市场上尽量的避免投机的这样子的方向去做降温，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嗯嗯嗯、
那当然其实在最近一期可能央行有一些不同层数上的决定，那有拉高了一层啊、哦、那甚至第二，我记得是第二户吧，齁、哦、
是如果第二户。第二房子啊。
对
对，
第二间房
子。
不是第一房子，是第二间房子嘛、嗯。所以其实适度的其实也放宽这个房地产市场有一些原来限制的这个压力适度的放宽。那我个人觉得其实适度的放宽是好事，因为毕竟如果全部一大幅度的放，我们刚刚讲了嘛。非预期到的心理，它所做的波动就会比较大，所以往负面想，就是说，如果我一下子放宽太大，会不会其实造成的另外一个方向不是我所预期到的？所以最稳健的结果就是逐步的开放来观测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会不会其实带来什么样子的状况，再去做因应。
是，那市场在第一季来分析经成长的时候，有特别提到、嗯、台湾经济基本上已经是维持外热内冷这个情况已经一段时间，我不晓得这个情况在第一季有改变吗？那第二季的这个情况又会是如何呢？是不是也请市长帮我们再分析一下呢？
是是是，那目前其实我们预期到去年去年的表现是 8.68 嘛，这是央行的预测、嗯、那
全台湾的这个
全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哦，那在去年确实如季夫所提到的，当时外销的贡献高达 6.66那当然内需只有 2.02 啦，
是、
那所以就外热内冷这只是相对来讲、相对是冷了，但是说实在话你说 2.02 真的那么冷吗？如果从数字上其实也不冷、也不冷，它只不过相对另外一个真的是非常的高，
是是是、
所以这也是因为外销外需甚至是美国的这个拉货的这个影响、
太强了、
真的
做太强了，
真的很强、那所以今年来我们如果从央行的这个预测来讲、那 7.28 的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其中有 3.19 是内需哦，那外需也就是外销
比去年好咯，这样
比去年好、比去年好、那外需当然是有稍微的下滑到 4.09 了、那当然其实前提当然他们在估算的时候有一些其实是因为基期的高低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也是因为去年太高了、
对，真的很高、那另外来说其实在国内的整个发展上，你知道其实有些企业其实适当的会有一些过年有一些加薪，或者是今年当然我们的一个放假的天数
也逐步
的增加、
是是是、
那这些其实都对于刺激国内的这个不管是旅游啦消费啦都会是或多或少可能的一些因素，
有些帮助、
有些帮助、所以对于今年的内需的部分来说，我个人觉得倒也不叫冷也去年不是冷，它只是比较相对低一点，但是呢其实今年来说应该会表现的比起去年来的好一些
是是是、
所以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基本的一些内需啊外销的情况，可能大家其实可以持续的留意。
是，好，那今天经过市场的分析呢，大家对第二季的经济发展的情况应该大概的了解第二季观察 全球包括台湾在内的经济成长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市场都讲得非常的明白，好，大家不妨就依循市场刚刚讲的这些方向去追踪相关的数字啊。我相信呢，这个对你自己本身的投资也会有帮忙就是了哈。只不过呢，第二季最大的一个变数，我们也没办法去这个还完全确定它到底会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战争哈，这件事情。只能每天看新闻去追踪它的进度就是了。好，好，今天非常谢谢市长为我们所做的第二季经济成长的分析，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吉夫，拜拜，
拜拜，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吹着脸，不得我拒绝。你是总不停的一个瞬间，世界再大，也只要求一点。我最好不过你一个指尖，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在接近，只不过辜负我。
走过76个年头，9个电台，12个频道，用电波传递温暖。
欢迎来到
空中的好声，正声的大家庭。
在台湾中部的天空，有一个陪伴许多人长大的声音。民国43年，正声台派的前身中国农民广播电台在台中丰原播音，这是全国第一个专业农业频道，并在民国64年获得广播金钟奖，表彰电台对农业的专业贡献。随着社会变迁，扩大服务范畴，转型制作生活议题及社区发展节目，屡获金钟奖肯定。
乐活设计学的当睡呀。
许多经典的声音都在节目与听友的互动中留下深刻记忆。
我小时候就住在这附近，所以我跟我们家的人都来这看歌戏。
早期的广播歌仔戏是听友们的娱乐重心，而扣人心弦的广播剧走过岁月长河，至今仍为听众勾勒出一幕幕充满想象的世界。除了空中的陪伴，正声台中台也持续听友面对面互动。70多年来，每一场听友会、歌唱比赛与公益活动都让广播听得到也看得见。一段声音记录一个时代，一座电台陪伴整个中台湾。这里就是
正声台中台，
正声76伴你左右，正声广播公司
生日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这是广播公司推出第7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